兄姐妹晚安。我们礼拜二晚上的聚会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讲一卷书《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很宝贵的一卷书。我记得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已经好几年我没有讲《以赛亚书》了，虽然我不舍得硬要在外面别的教会讲。我们有一份讲义，因为《以赛亚书》的内容很丰富，所以我先给大家的是上半部《以赛亚书》上半部的讲义。如果你还没有拿到，可以到门口拿，我们就962副堂门口也有，如果不够请到正堂这边来拿。建议你拿到讲义在首页写上你的名字，这样万一你不小心遗留在教会，我们会知道应该还给谁。我也希望如果你喜欢在聚会的时候手头有这一份讲义，请务必记得每一个礼拜二来聚会的时候带着它，免得你要再多拿一份，好吗？那我们已经把这个讲义的电子档寄给大家，前几天我就发给大家了。如果你因此不需要纸本的讲义，那也很好。如果你喜欢，你把它弄到你的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上，你就可以随身带着。我们教会的网站也已经把这份讲义的内容放上去，在教会的网站有一个区域叫密云乃园地，那个是我们多半的文字资料都放在那里，你在读经讲义那里应该可以找到。而且你暂时你有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我们有两份以赛亚书的讲义，有一份是好几年前的，那个会有 全本以赛亚书的讲义，我们会标明年代，所以你会找到最新的。不过我的印象中我们这一份最新的跟原来那一份可能差别不算太大，好像可能修正了一些错字啊，或者是一些别的，所以这些大家都可以使用。那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一起来读。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先知书通常会在开头的地方就告诉我们是哪一位先知的话语，还有他在什么样的时代。有少数的先知书没有标明时代，多半都有。还有他们常常会注明神给他们的默示是要针对谁的。有的时候他们针对外邦的国家，旧约有三位先知是针对外邦的国家说的预言，其他多半都是针对神的百姓。其实连那三卷针对外邦的那些先知书的信息仍然是写给说给神的百姓听的，不见得会带去外邦宣传给他们。那些为神的百姓的呢，因为这些先知书里面的这些先知们，他们有很多位都是生活在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分成南北两国的时代，分裂王国的时代，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是专门针对北国以色列说预言，他们会提到以色列或者提到撒玛利亚，有时候提到以法莲，那都是在有可能是指的北国以色列说的。那如果针对南国犹大，他们就提到犹大，有时候提到耶路撒冷。也有少数的先知他们说预言的对象包括了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那这些我们都可以留意，有的时候像这些背景资料会跟我们了解它的内容有时有一些关系。 以赛亚书是十七卷先知书里面的第一卷，嗯，倒不是因为它年代最早，圣经先知书的编排的方式有，有可能这样编排，就是它大致上按年代区分，但是我们的先知书有十七卷，从以赛亚书一直到马拉基书，又被分成两类，一个是前五卷，我们称它叫做大先知书啊，后面十二卷叫小先知书。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都个别的分别，大致上按着年代来区分，所以，以赛亚书其实不是最早的，因为有一些小先知书比它还早，但是因为是这样区分，所以在大先知书里面它比较早。他们被称为大先知书，并不是因为这些先知比较伟大，或者他长得高大，不是的，是因为他的篇幅比较长一点。这其中，耶利米哀歌被编到大先知书里面，其实它很短，只有五章，可是它被编在那里，是因为它是跟耶利米书一落的一伙的，所以就被编在大先知书里面。如果你去看，你会发现但以理书有十二章，可是被编在大先知书里面，和西阿书跟撒加利亚书只有十四章，却被编在小先知书里面。那是因为那是分章是后来分的啦，其实但以理书的篇幅比和西阿书或者是撒加利亚书都大多多了，差不多有两倍的篇幅，但以理书每一章常常都很长啊，所以这是圣经里面我们差不多全世界的教会大致上统一的编排，差不多都是这样。这个编排犹太的拉比编排方式不一定都跟我一样，可是我们今天在全世界大致上基督的教会都差不多是这样编排的，这样也方便我们跨越国家的时候容易大家都有一致的书卷章节的位置啊。那以赛亚书一共有六十六章，当然这个分章是后来的人分的。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在记下神给他的默示的时候，并没有分这些章。我们所有圣经分章分解都是后来的事，事实上是公元差不多十二或十三世纪的事情，也就是离开，比方以新约来讲，离开新约圣经写成，过了一千两百年才被分这些章节的。早一点是先分章，又过了一段年日才分出节来。有分章分节当然对我们有帮助，可是我们要留意，有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被误导，因为它分章的地方有的时候会让我们不留意这一章的末了跟下一章的开头其实是连接在一起的，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还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不知道当时在为以赛亚书分章的人有没有刻意要这样做，也许有，我不知道，还是就那么巧合，因为他分章的结果使得以赛亚书的前半段刚好有三十九章，后半段有二十七章，合起来刚好六十六章，就跟我们一般基督的教会把全本圣经分成六十六卷，而且旧约有三十九卷，新约有二十七卷，刚好这些数目上一致。记得这个吗？请你不要一听到数目就把耳朵盖起来。有的人一听到数目就觉得那个不是我的菜，那个跟我没关系。不会啦，我讲的这个没有太难。我想至少每一个读圣经的人记得一下，我们整本圣经有六十六卷，这个你记得吧？而且旧约是三十九卷，新约二十七卷，你会一点九九乘法就很好记了，三九二十七嘛，是不是？这样够好记了吧？那很有意思的是，以赛亚书一共被分成六十六章， 所以我不知道是刻意的吗？事实上我觉得以赛亚书它的就它内容而言也有一点像一个浓缩的圣经一样，因为整个圣经都在讲到救恩，旧约时代是在为救恩做预备，新约时代是救恩成全了实现了。而以赛亚书我们一般把它分成两大部分，也差不多是这样，前半部有39章，我把它定名叫做救恩的预备或者救恩的道路，而后面的27章，从第40章到第66章，有27章里面的内容，有许多的内容都在讲到救恩的荣耀丰盛，所以我把它取名叫做救恩的实现或者救恩的施行或者救恩的丰满。事实上我这一次讲的时候把整个以赛亚书66卷定了一个简单的名字，就叫做救恩的道路与丰满。这样不会太难记吧。好，那至于谁把它分成这样两大部分呢，我想读以赛亚书的人不会太难发现它确实很明显在那个地方分界，在分界的地方事实上是插入了4章的历史的记述。你知道先知书很少有像这样，先知书有时候提到一点历史上的东西，当然需要提到，多半都是标题式的啦，一两句话，很少这样。在先知书里面还有长篇的，一共有4章的篇幅，从36到39章有4章的篇幅，是一段历史的记述。会有那段历史的记述有很明显的原因，我们未来会提到，好像是在为他的前半部神借着先知所传的信息来做一个验证，就是当神的百姓遵守了神的嘱咐他们的话之后，他们怎么样经历向神预先所应许他们的拯救帮助，而那一段历史的记述就是在记载这一件事。完了以后，先知好像话锋一转，有一个新的气象，他论的东西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味道。所以多半的圣经学者都会同意以赛亚书在39章的地方，39跟40之间分段。OK， 如果你听过而且熟悉韩德尔写的弥赛亚剧的歌词的话，他的第一幕，其实就音乐来讲应该算第二幕了，第一幕好像是序曲吧，第二幕开始有歌词的时候，第一个歌词，第一句歌词就是以赛亚书40章的头一节的话，就是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那个好像是在标明救恩的开始。所以以赛亚书的后半段也可以说就是开始直接的在讲到救恩的成全。这样让大家心里有一点点概念可以吗？而且这一卷书的内容那么丰富的讲到救恩，所以有一些人会称它叫做第五部福音书。我们知道新约圣经头4卷书在讲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肉身的时候的故事那个是救恩的基础，福音的源头。可是有的人称以赛亚书是第五部福音书因为它在里面对耶稣基督的描述，虽然它是在600-700年前的一个预言，却仍然那么写实，那么贴切，那么丰富，使我们对于来到世上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救主耶稣基督有更多的认识当然有时候你会从有一些圣经的参考书，有一些圣经学者或者一些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有的人是称《使徒行传》叫做第五部福音书了。那个意思是说，福音书记载的耶稣在地上传福音这些行程、这些执事，后来被使徒们所接续下去，继续的传福音。所以，有的人用这样的角度称《使徒行传》叫第五部福音书。我 这样说明一下，免得我刚刚说以赛亚书被称为第五部福音书，什么时候你看到有人称使徒行传第五部福音书，你就满腹狐疑，不晓得这那两个家伙谁讲的对谁讲的错。这不是对或错的问题，这不是圣经里面直接标明的事情，是读圣经的人所读得出来的东西。称使徒行传为第五部福音书，比较是从传福音的角度看，称以赛亚书是第五部福音书，比较是从福音的内容来看。这些只是帮助我们在读它的时候能够更好的抓住一些要点。很有意思的是，以赛亚书不只是包含了许多福音的内容，救恩的内容，它的里面的主旨确实是在讲到神的救恩救赎。很有意思的是，它不只提到拯救救恩，以赛亚书是旧约圣经里面特别多用了一个字眼来讲救恩的一位先知，就是用救赎来讲。你知道救赎跟拯救这个词语表达的东西没有完全一样，救赎说出了神的救恩是以赎的方式来成全的，意思就是他需要付一个代价去 把我买赎回来，也标明了我们原来是属于他的，是被他是好像被卖给别人了，其实是人把自己卖掉的，亚当之后可是神把我们赎回来，而且还是付了赎价赎回来。这个词本身就已经很说明了救恩很重要的意义，而以赛亚书有很多次用到救赎这个字眼。更有意思的是，先知以赛亚这个名字，以赛亚 Isaiah 英文这样子读，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救恩的意思，耶和华拯救或者耶和华的救恩。你如果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时代，如果读到有一个人的名字后面有雅这个字，我们把它翻译成雅这个字的时候，一大半那个名字无论它是地名或者人名，特别是人名，一大半都表示他的名字里面有耶和华这个字在里面，你也可以说他放了一个耶和华这个名字的简称在里面。如果用英文来拼，常常被拼作 JAH 假这个字，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雅，像以利亚就是有耶和华这个名字在里面，以利是神的意思，所以以利亚的意思就是神是耶和华或者耶和华是神。我没有讲太快吧？可以约尔这个名字 JOEL， 我不是在指 Austin Joel Austin， 我是在说小先知书里面的约尔书的约尔 JOEL， 英文这样拼 JO， 有这种 JEJOJA 这样开头的也常常是跟耶和华有关系的，它比较放在前面的时候是这样拼的，然后后面是 EL， 那就是以利亚的前面的那个字是神的意思，所以约尔这个名字的意思一样是从耶和华加上神这两个字合并而成的，所以你一样可以说约尔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或者神是耶和华，他的意思跟以利亚名字的意思几乎完全一样，只是他把神跟耶和华的次序颠倒一下而已。需要休息一下吗？装太多东西了。知道这个蛮好的。我们中文有的时候没有把这个名字这样翻译的很表达出原来的含义，那是因为中文的特色中文不是有字母的文字嘛，但是像英文欧洲的语系他们一样，跟希伯来文是楔形文字，他们一样是有字母的语系，就能够在这一方面表达的贴切一点，所以如果你用英文的拼法有时候会更了解，比方 Daniel 但以理这个名字，你就会知道它后面有 EL 一定有神这个字，你只要弄清楚前面的但大概讲什么东西，你可能就会知道它名字的意思，它的意思是神是审判者的意思，神的审判这样听懂吗？那 我读圣经那么多年，我发现先知书，光这个先知书的十七卷先知书，一共有十六位先知，因为耶利米一个人写了其中两卷。这十六位先知的名字啊的含义，原文的含义，一大半都跟他们的信息产生关系。有的时候，他的信息里面就用到跟他的名字相关的意思。比方马拉基，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的名字的意思，神的使者。你如果熟悉马拉基书，你知道马拉基书第三章明确的提到神的使者，对吧？弥迦书，弥迦的意思，弥迦这个名字的意思跟天使长米迦勒是很接近的拼法，意思都是谁像耶和华，或者谁像我们的神，弥迦这个名字的意思。而如果你熟悉弥迦书，你知道弥迦书第七章最后一章快结束的地方有一句话，就说谁像我们的神，谁像耶和华神。我读圣经那么多年，我到现在没有搞清楚一件事，我猜圣经学者也不知道，就是到底是因为这些先知他们讲这样的信息，所以后来人家就称他的名字叫做那个名字，也就是那不是他的本名，或者因为他有那个名字，所以他对于那个名字的含义有更多的体会，所以后来他的信息就包含了这个，再或者是神巧妙的安排，因为他有这个名字，神也使他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不知道，也许弄清楚这个不太重要，可是我讲这个多少希望挑起你一点兴趣，而且也许也帮你多记得一些东西，这样帮助你多有一点这样的可以记忆的东西，就是一个先知他的信息里面有一些话语，或者他的主要内容常常跟他名字的含义有一点关系。我建议大家，既然我们会有相当一段年日要来讲以赛亚书，我猜我用年日来讲，因为以赛亚书实在很长，而且我的妻子好几年前跟我说，你不要赶进度嘛，你就详细的讲，慢慢讲没有关系。大概因为我讲长一点，他下一主人到他讲的时间就久一点，大概。没有啦，我想他是希望我能够讲得更丰富一点，所以吧，我不知道我们这个66章我要讲多长，希望你不会一直讲到你觉得厌烦。那我给大家一个建议，既然我们会有一段时间要浸泡在以赛亚书里面，早餐吃以赛亚，午餐吃以赛亚，晚餐吃以赛亚，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都要吃以赛亚，也许你可以试试看，趁着这个机会，这一段日子不只是配合我们礼拜二的进度，你自己多下一些功夫在以赛亚书上好吗？你可以如果有一本简单的参考书，或者你现在在网络上很容易找到圣经的参考书，对以赛亚书的背景有一点认识，你如果在网络上找，当然你要留意一下，还是要找那种比较正统一点的你不要找到所谓异端或者是一些比较自由主义他们写的东西。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比较正统的，你可以来问我们。不过一般来说正主圣经百科啦，或者是像这样的名字，大致上都是正统的吧。你对于以赛亚书的背景啦，有一些他们对他内容的简介有一点认识，打一点基础，这很好。我已经给大家讲义，你可以配合着我们的讲义好好的读这一卷书的内容，也看看我们怎么样为这一卷书分段。这么长的一卷书，你不分段，你很难把它读得更仔细更清楚所以试试看把它分段。你读的时候可以不同意我的分段，可是你先看看我们怎么分之后也许你自己读得更熟一点，你有自己的分法，那没有关系，那很好。 那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或者我们课堂上也会建议大家会提到这一卷书，有时候会串读到别的地方，特别这一卷书有许多的经文被新约所引用，你留心那些引用到它的经文，这些也是读这卷书很重要的方式。另外你如果可以的话，每读到有几句话觉得好像特别触摸到你的心，或者他被新约引用，显然如果他被新约引用一定是特别应该标出来的话语，对不对？能的话就把它读熟，读到一个地步差不多把它背起来，这样很好啊。那我在你的讲义的开头是不是有给你第一页吧，就有给你一些可以背诵默想的经文，有没有？那只是给你参考而已，你不一定只要依循我那个，只是你自己找不到应该背什么经文的话可以参考那个，可是你自己读的时候自己找到发现一些喜欢的经文，你都可以更深入在其中。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一方面要对圣经的信息有概念，可是另外一方面你要熟悉经文，这是两回事，你知道吧？相关的，可是是两回事。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或者牧师讲的时候，多半只是帮助你对圣经的真理有知识、有概念、有认知，可是不太能帮助你熟悉这个经文。偶尔有一些经文我们在一篇讲道里面不时的在提到它，会帮助你熟悉了，可能你那天听完了差不多把它背起来了，可多半的时候呢是需要你自己下功夫。我有时候这样形容，你如果只是听了关于一卷书或者一些神的话语的属灵的观念，那个真理的观念虽然很好，那个有点像武侠小说里面它有一套武功，可是那个武功有可能是剑术，有武当派的剑术，你手头如果没有一把宝剑，你那个剑术运用起来就失色很多，对不对？而宝剑就像你熟悉那些话语一样，所以你不能只熟悉他的观念，你要熟悉能够背诵其中的一些话语。颠倒过来，我想你也了解那个意思，空有一把宝剑没有武功的话也很危险，有时候会伤到自己，所以你即使很熟悉神的话，却对神的话语的规模、对神学、对教义不够有认识，你会的经文谁知道你会把它用在什么稀奇古怪的事上。事实上异端邪说也都是常常使用英文的经文的，你知道吧？所以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两者都应该要有。你在聚会的时候留心听，看看讲义所写的，帮助你对于真理的架构有认识，可是你一定要熟悉一些经文，好吗？尽量下一些功夫，如果能的话不只是熟悉那个经文本身，记一下它大概在哪一章，有的你甚至可以记得哪一节，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你就会更熟悉圣经。开头的时候不太容易，你要记得章节不太容易，可是下一点功夫耐心的往前去，慢慢你一定会发现能够有更多的连结，你就会记得更多一点。无论怎么样，这一卷书值得而且需要你真的下功夫读它，你不要我们花一些年日讲完以后你就说哦听过一遍了，不要这样。甚至我也希望你不要只是说哦那一段时间我一共有把以赛亚书读完一遍，那是很不够的。我们的老祖宗就是我们这个系统的，如果要讲可以说是我的牧师的牧师的牧师，就是罗炳生师母，我们很多人读过他的传记，荣耀的光辉他的传记，在里面提到记载了他讲过一段话，他说我读以赛亚书读了50遍，这卷书才向我打开来。所以我不知道你要读几遍才会向你打开来，我猜想你听我讲大概不需要读到50遍可以打开一部分吧，是如果你信从我所告诉你的。可是能够成为你自己的亮光，还是你自己需要下功夫，尤其你要熟悉这些经文嘛，对吧？读圣经其实跟做很多学问一样， 都是需要你一再的读它下功夫，而不要不要以为了解就够了。嗯，我喜欢想到那个得过诺贝尔化学奖的李远哲博士的例子，我有时候在别的场合提过，也许听我讲好几次。他大一暑假的时候，他跟一个学长一起做一件事，他的学长应该是大二升大三吧。一般来说，大三有一个课程，通常在我们学理工的有一个课程是在大三的时候上，叫热力学。热力学不太好学，李远哲博士显然年轻就知道，还没有轮到他们上这个课，就已经对这门课有一点概念，有耳闻，所以他就跟他一个学长一起做一件事。那一年暑假，他跟他的学长找了一本热力学的好的书，原文的书，有英文的书。他们两个人相约一定要逐页的读懂它，而且读懂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能够讲给对方听，那才叫读懂嘛。好、哦、啊，可是他们对里面的很多词，这些专有名词的英文都不会认识，所以就好好的查字典。所以那个暑假我想他们花很多功夫，事实上暑假结束他们还没有把那本书读完，那读了一大半，读一大半意思就是他搞懂一大半呢。他打下的根基是非常宝贵的根基，就着他后来要走的道路来讲，我想我们读圣经也常常需要这样。我常常跟学生讲说，我们小时候被教导一件事，其实那是错误的。他们常常教导我们说，国文、英文是要背的，数理、化学这些是要理解的。我告诉你，那些要理解的科目，你也很需要背，很需要做题目，一直做，一直做，做很多遍，做很多遍，直到你的反应变快，而且直到好像你的思维模式跟他一样。其实很多学问都是这样，读圣经更值得我们这样。神想要我们有他的心，不是吗？你应该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你的思维的模式就跟圣经一样。这个对你怎么了解他有关系，对你怎么熟悉那些经文也有密切的关系。我很想再多讲一些，就是想要塞一个东西在你里面，就是你应该认真的下功夫读圣经了。来，我们回来刚刚我们读的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他显然是在南国说预言，针对南国来说的预言。这里提到四个君王都是南国犹大的君王。乌西亚当然是约坦的父亲，约坦是亚哈斯的父亲，亚哈斯是西西家的父亲，后来西西家生了马拉西接续到做王，虽然这里没有提到。那光光看到这几位君王，你算一下他们做王的年数就很可观啊，因为犹太人传统的说法，以赛亚一直活到西西家的儿子马拉西的时代，而且是在马拉西做王的时代殉道的。因为马拉西后来不像他的父亲，他离弃耶和华神，比所有的君王拜偶像拜得更厉害，所以会迫害先知，大概能够了解。至少他早期的时候，据说他是以赛亚后来是被处以一个很残酷的刑法，大概把他包在一个什么东西树空的树干里面还是什么，然后用锯子锯死的。这是犹太人的传统的说法。他们认为基督的教会认为应该这样讲了，希伯来书的作者显然传承自犹太人这种传统的说法，所以他在写旧约时代那些信心的英雄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他写到，有的人是被石头打死，有的人被锯死，你记得吗？很多人相信呢，是指着 以赛亚说的，被石头打死也有可能是耶利米的遭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熟悉这些君王作王的年间，约坦一共作王16年，亚哈斯作王16年，西西家作王29年，这三个君王合起来就已经有61年了，这样会算吧？才三个数目而已，不要把耳朵关起来。16年加29年就是61年。那我们不确定乌西亚作王最后哪几年，以赛亚就开始成为先知说预言，我们不知道。但是光这三位君王合起来就已经超过60年。但是有一些圣经学者相信，有时候这些作王彼此之间有重叠的时候，也就是父亲还没有死就把王位禅让给他的儿子了那是读禅来禅禅没错哈。尤其比方像乌西亚，乌西亚晚年的时候曾经因为违背神得了大麻风，你记得吗？所以一般相信那个时候约坦就起来做王了，所以有一些重叠的时间。即使把这些重叠的时间都算进去，我想以赛亚做先知的年份也即使没有到60年也是很接近的，对吗？很长的日子，很不容易。其中有的君王会像乌西亚，像西西家是很贤明的君王，爱神的，遵守神的道的君王。可是也有像亚哈斯，一个很违背神拜偶像的一个君王。可是无论换了什么样的君王，先知总是忠于他的职分。我们有时候看事情，尤其看圣经的记载，不要只看那么几句话，像这里只有一句话，我们要思想这里那一句话经历了60年。想想看你的60年，我对60年最有概念的，因为我现在差不多60岁。如果你才30岁，你可以想象你从小到大到现在的时间再乘以2，你如果才20岁就要乘以3，很长的年日，对不对？而且那些年日里面可以有各样的风波，各样的冲击，环境有各样的变化，人事，人怎么对待你，你会遭遇什么，有时候被人欺负，有时候被人欺骗，有时候会看见一些不公义的事，当然也有好的事情。我们能不能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使得我们经历所有这些事，我们仍然维持忠心，维持单纯？别人搞政治，我们不跟着搞政治，我们仍然维持单纯。单纯的人就是会一直单纯的。不单纯的人，他们一点点别人搞的政治，马上就他们就受影响跟着去。可是那是一个选择，你可以不管别人怎么样，你决心守住你的单纯。那是神国的秘诀，也是罗秉真师母说的。他说神的国成功的主要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绝对的单纯。我特别喜欢他这一句话，神的果成功的秘诀就是绝对的单纯。你看以赛亚这样长久忠心，他没有因为时事的改变他自己就变得比方注重人情，然后就失去公平公义，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你不知道吗？或者自己被权力被财力所吸引就变节了。有的人很年轻就变节了，有的人到年纪大一点的时候晚节不保。还有长久的年日还给人一种熬练，就是有的人到后来会变得疏忽怠惰懒惰，会变成这样。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会失去热心，失去神的高谋。所以以赛亚能够这样长久忠心很难得，我们应该了解这样的事。那是很难得的事。而且你看因着这样，所以神才能够使他说出那么多的话，对不对？如果他只做了5年的先知，多半不会有那么丰富的话。这是旧约圣经最长的书卷之一了。如果你把诗篇 里面又分成五卷，真的把它分成五卷的话，那么我们差不多可以确定的说，以赛亚书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卷书。而且它里面没有罪言，它里面的话充满了救恩的荣耀丰盛。我们中国人说路遥知马力嘛，是吧？日久知人心。像我们活到这种年纪，对这种东西蛮有体会的，日久知人心。但愿我们都能够忠心到底，那一定是你自己要下决心要忠心到底的啦。从年轻就要这样。我想到我再一次提到美国的布道家格里汉·格佩里博士 Billy Graham， 他忠心的侍奉主，成为一个布道家超过60年，至少他还能够活跃的布道差不多有60年之久，跟以赛亚差不多是一样的，这个人也是这样一直的忠心到底。我的牧师荣教师也是，如果把他年轻开始到中国宣教，一直到他去世57年吧，接近60年，到最后守住，我跟他在一起的最后10年，看他的样子，听他讲话，我想后来看他的传记，应该跟他年轻的时候他仍然是一样的。事实上我想比年轻的时候更好，更加的成熟老练，可是就是单纯忠心到底。这四个人做犹大王的时候，在年代上差不多离现在2600年或者2700年左右。如果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就差不多基督道成肉身第一个圣诞节之前大概600-700年的时间。如果你还是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差不多孔子的时代吧，孔老夫子的时代，比孔老夫子再早个100年100多年左右。如果按我们今天知道，大概是写道德经的老子的时代，跟以赛亚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上，那个差不多是西周要跨到东周的时代。这样有比较知道在说什么吗？那个时期在近东世界，我们今天把它叫中东，近东世界是以前的说法，其实跟现在中东没有完全一样，可是差不多就是指的那一带地方。近东世界，我想那个是西方人主观意识的分法，他们称很远的东方，我们这边叫远东嘛，所以那个地方叫近东，今天我们把它叫中东。近东世界兴起来的一个伟大的帝国，在那个时代叫做亚述。圣经里面提过的那些帝国，可能曾经称霸近东世界最长的时间的就是亚述了。虽然巴比伦听起来比较有名一点，可是其实亚述兴起来的时间比较长，大概300年之久，大致上从公元前900年到600年左右。也就是说差不多是西周的时候吧。我们今天对亚述帝国的认识比很多古代的历史一些国家有更多的更丰富的认识，有一个原因，因为19世纪的时候在亚述的遗址尼尼韦那个附近挖出一个很多的考古上面的资料，包括一些石碑啦，一些蒲草纸啊，各方面的资料。它有我记得好像有3000多件，好像，所以在考古学上称它叫亚述大发现。这个大发现跟我们认识圣经有密切的关系，我常常会提到是因为这样。因为你知道亚述帝国那300年，事实上就差不多是旧约时代的君王时期的那些年日，而先知们 也多半是在那一段年日做先知的，除了少数几位先知比较晚起一点以外。所以你从先知的信息，从旧约历史书里面很多故事，都会读到跟这个相关的事情。那个时候虽然有时候以色列人仇敌也会从北边的亚兰啊，或者他们彼此相打仗啊，或者会有别的仇敌，可是基本上最强大的仇敌主要就是亚述，一直等到亚述衰微，巴比伦兴起。而那三百年里面，西西家的时代，以赛亚的时代，差不多是那三百年的中间的时候，而正是亚述帝国最日正当中最巅峰的时期。那个时期有好几位亚述的君王，因为东征西讨有很多的战功。亚述君王有一个特点，像很多君王一样，他们如果征服一个国家有什么攻击，他们就会立一个石碑。罗马帝国喜欢立一个拱门啊，可是亚述帝国喜欢立一个石碑，而且他们的石碑比较不是像我一般那种方方正正，他们的石碑有一点是圆弧状的，而且左右不太对称的。我所以知道是因为我有一次去了大英博物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可是去过那里半天来一天吧，我就特别去看亚述馆，因为当年挖出来的东西有许多被偷被抢到大英博物馆去了。那里面你可以看到普勒，这是圣经里面提到亚述王的其中一个名字，提格拉皮列瑟、沙曼以色、西拿基利等等这些人立的石碑。所以我们今天拥有很丰富跟这个相关的资料。那以赛亚书你一定要知道一点关于亚述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信息有许多跟亚述有关。当神的百姓犹大遇见亚述的威胁的时候，事实上那是一个很绝望的威胁，因为亚述所到的地方所向披靡，没有一个国家在他面前站立得住，而且北国以色列就是在亚述的威胁底下就灭亡了。后来亚述大军把犹大遍地弄成荒凉，剩下少数几座城，最后兵临耶路撒冷城下。就在那个时候，西西家王也面对生命跟国家的一个大危机，也是一个关键时机。可在那里因着信靠神，他经历了奇妙的救恩，是圣经里面旧约时代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因为旧约没有多少事件像这个事件一样，旧约圣经至少用了三次长篇幅的记述它，一处在列王记，一处在历代志，历代志记得稍微短一点，还有一处就在以赛亚书里面，三次长篇幅的记载它。西西家的得胜成为我们得救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率，一个范例。事实上他所以得胜跟那个时候神有一个忠心的见证人在那里有关，就是先知以赛亚。他给以西西家的信息都是在帮助他能够学习信靠神而能够站立得住，而那些教导西西家信靠神的话以及连带着而有的应许，有许多话一直到今天被我们引用，也有许多话被新约的作者所引用。而引用来做什么呢？来讲到我们今天在主里面怎么样信靠神。所以这一卷书里面含有很丰富的像这样的话语，很深入的让我们思考我们应该怎么样信靠神。你不要轻忽这一卷书好吗？旧约时代神兴起先知来，常常是为了矫正百姓的错误。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有人夸耀他们中间有先知， 你相信有先知，你最好不要夸耀。如果神真的在你中间兴起先知，大概因为你素行不端才会这样。但是新约时代，先知有另外一种含义，有另外一种情况的先知，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有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神的灵临到我们，都可以被圣灵充满，而且有圣灵的恩赐，我们也可以宣称神对我们的心说话，但是那是先知的职分。所以新约时代就要开始的时候，教会要建立的时候，彼得引用了约珥书的话，提到圣灵浇灌，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对吧？好，那是先知的职分。可那个多半不是像旧约时代那种先知要跑去跟人家说预言，要做这个事弄很多，不是啦，就是我们自己可以亲近神，可以从神得到亮光，可以得到启示啊。可是这些神的儿女当中，有的人就像传道人一样，会更多的神好像更能够使用他们来传讲他的话语，无论是那种很特别的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或者是有更大的教导的恩赐，讲更多的话，有的人是这样，没有错。但是这些跟旧约的先知的等次情况没有完全一样，你必须允许这些人讲的有一些东西不一定那么准确啊，而且他们多半不应该是在预言未来，或者在说知识的言语，他们只是传讲神的话而已。有这种执事的人，他们自己也应该要明白，要让人可以查验他们，不要常常在传讲一段话说神如此说的时候，把话说得那么满，好像让人觉得好像神亲自说话，让人恐惧战惊，等到发现没有应验或者是有问题的时候，又满腹的问号，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不需要这样，就是查验留意善美的去持守就好了。所以不要以那种有一些人好像带着类似以赛亚、耶利米、希节这种先知的职分，有这种职分，你邀请这种讲员有这种职分来为荣，不要这样。你如果真的有觉得需要邀请这种人，而这种人也真的是像这样的先知的话，那个意思是说，你承认我们很可能有一些东西神没有办法直接对我说话，所以需要借着人来纠正我们。因为旧约时代这些先知兴起来都是为了这个。你知道旧约时代兴起最多先知的都是什么时代吗？就是南国北国快要灭亡的时候，南国快要灭亡的时候，归回时期，他们遇见仇敌很多的事情，神的百姓也有点离弃神的道的时候，所以先知都是为了来矫正的。所以先知的信息里面常常包含了责备罪，不是指旧约的先知，新约不一样。新约很多话是什么？是安慰、造就、劝勉。我这样讲，你能不能区分这个？先知的信息上包括责备罪，他们不止责备罪，他们会宣告神的审判。那个审判不一定是指的最终的审判，要判你关监牢或者判你死刑，不是的。那个审判的意思包括了刑法啊，有时候神让你遇见一些事来使他们能够行转。可是先知的信息也常常包括呼召悔改。可是先知不只是要让人知罪，让人可以远离罪，先知一直知道人能够这样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神来帮助我们。而且还不只是这样，先知也知道人不是离开罪就好了，而有一个更伟大的目标，就是可以回到神面前，可以来归向神，来亲近神。所以他们的信息不只是责备罪、宣告审判、呼召悔改，他们的信息常常包括神的介入，提到神要来做什么事，好叫神的百姓把他们的眼目转移到神身上。所以神也先知也会提到未来神要做什么事，预言一些复兴的光景。 所以你读先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先知常常会在那些责备罪啊，这些责备罪、宣告审判、呼召悔改的话语中间，忽然插入一段话，有时候只有一两节，有时候一大段话，是在预言未来荣耀的光景，神将要做什么事情。有一些先知书，他们会先有很长的篇幅，几乎都是在责备罪、宣告审判这些，然后把预言的复兴的预言集中在很后面才讲，像以西结书就特别有这种味道，除了很少数例外之外，可是像耶利米书或者以赛亚书就多半都混杂在其中，所以他们有时候就在讲了一大段审判的话，忽然就插入一段复兴的预言，所以你要留意这个。而这些预言，这些复兴的预言，大家注意听，我现在在讲的都是教你关于读先知书的一些重要的法则。这些复兴的预言有的时候会应验在先知讲这些话的那个时代，或者在那个之后不久的时代。像以赛亚书里面有一些这样的预言是要应验在西西家信靠神以后经历的救恩，那就是很快就临到。可是这些预言有很多都将要在更远的一个时代才会有更丰满的应验，就是新约的救恩时代。事实上有一些预言他们不只有双重的应验，有时候还有多重的应验，比方有一些预言是在讲到归回，而那些话有可能在西西家的时代就经验一些，可是后来将要在他们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归回的那些人，以斯拉、所罗巴伯这些人身上应验，再应验一部分，可是仍然没有应验完全，要一整到新约时代基督来救恩临到才更完满的应验。有的时候甚至这些话里面有一部分还要更远的拉到主再来的时候才会更完满的应验，所以你读先知书的预言，你有时候要留意这个有这些多重的应验。可是我相信在这些应验里面，先知的信息最主要想要应验的是在新约的时代基督的救恩。事实上除了神的儿子来成全救恩，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要紧的事呢？而且当彼得说先知们都有基督的灵的时候，显然他承认先知的讯息主要为了这些嘛，是不是？我给你举个例子，比方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你可以翻到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二十八章十六节，一起来读。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这句话是在西西家王正在面对亚述极大的威胁的时候说的话。这个显然在亚述在西西家身上后来应验了，因为那个时候西西家王面对亚述的威胁，他们一点可能性得救的可能性都没有。所以有一些人会认为至少去埃及求救，比埃及至少是一个还比较强大一点的国家，可是神借着先知告诉他们，不是的，你靠埃及一定会完蛋，你需要做的留在这里，你信靠神，这个地方西安就是他们所在的耶路撒冷，将要成为像稳固的根基一样，坚固的磐石一样，而且要成为房角石。后来果然应验了，对不对？西西家在那里得救。可是我们都知道，你如果读过新约圣经，就知道这句话是在新约最多被引用的旧约的经节之一了。提到我们的主成为房角石，光这句话，你大概在新约圣经听过好几遍，就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对吗？只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是写成必不至着急，必不着急。你知道我讲的预言的应验有多重应验的含义，对吗？ 而且你多一点把它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救恩的时代应该是没有错的。因为这些预言很多都直接的讲到基督，所以被称为弥赛亚预言，或者讲到基督的救恩。最有名的，也许你本来就很熟的，以赛亚书53章，你几乎觉得先知好像就在十字架底下看着事情发展写的，而不是在600-700年前预言的。比方以赛亚书53章第4节开始，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如果先知的书，先知书的这些预言可以指着基督跟他的救恩讲，那么就是连他在责备罪、呼召悔改的那些教导、那些话语，我们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的，对不对？我们下一次我们将要读第一章更多的内容，看到那些责备罪的话语对我们来讲会是什么含义啊？虽然它有它那个时代的含义，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可是我只要举一个例子，我们今天就要讲到这里，就是30章15节，这是很多人熟悉的经文，就是写在，就是说在这个时代的以赛亚书30章15节，一起来读：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那就是神对西西家的勉励，要他进入平静安稳跟归回安息，而不是奔跑要去寻找埃及的帮助或者别的。当他们遇见各种危险的时候，他们应该安静信靠神，就会做工。那这些话我们已经很多年都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对不对？那是正确的应用，因为整个以赛亚书许多的话就是这样，它最主要的信息是要指向救恩的时代、新约时代，指向基督还有他的救恩。